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在这一年里，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在晨曦讲座每周一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周张德仁牧师透过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勉励牧者，我们要牧养并且看管神的羊群，这样做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要去服侍。另外，身为牧者应该热衷于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应该为了牟利而服务。最后，牧者要以身作则，为教会做出榜样，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独裁式的支配教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五章四到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啊，牧长，长是首的意思，为首，它也是一个复合字。我们看到这希腊文 archipoimenos， poimenos 是牧养，前面加一个 archi，它是一个复合字， archi 是头的意思，也就是这些牧者的头叫做牧长。有的人看到中文知道这个牧长指的是耶稣基督，就看到有人在台上说各位牧长平安，就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可以说各位牧长平安呢，牧长只有一位。但其实台上那一位说各位牧长平安是各位牧师长老们平安，并不是五章四节的牧长，而五章四节的牧长也不是指着牧师长老，而是在牧者里头的头头。所以也许比较多词汇的描述会比较清楚，叫做牧人之首，到了牧人之首显现的时候。因此这个牧长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翻译作大牧者，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翻译作大牧人。耶稣基督是牧长，他是牧人之首，他是大牧者，他是大牧人，他更理当是长老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所以耶稣基督其中一个描绘是他是牧人之首，意思是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到了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必得，必得什么呢？必得那一个冠冕。而这边有一个字，怎么样去形容那个冠冕呢？除了这个冠冕是 tastoxis 荣耀的冠冕之外，另外一个字的描述是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我们都知道在C 罗时代那个比赛的冠冕是桂冠，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那个桂冠，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桂冠就枯萎了，树叶就枯萎了，是会衰残。相对那个桂冠，神要给的冠冕是荣耀，是永不衰残的。类似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想到，像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神重生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一章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五章五节说到你们年幼的 Neoteroi， 这个年幼的到底是多小呢？ 这个年幼的是指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信徒。当然，长老不见得年纪上一定很老了。长老这个字的概念是成熟者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状态底下，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发的成熟。那你说不一定啊，有的人很年轻就很成熟啊，有的人很年长却很幼稚啊，都有可能。大部分的状况来讲，随着岁月的堆积，他的经验淬炼，所以这年幼是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的信徒。其实，如果你参考新约其他地方，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提后2章22节，可能跟你我对于比较年轻的概念不太一样。像提摩太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有40岁，他也被称为少年人，是一个相对。这里告诉我们，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也要顺服，也要这个副词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要顺服，照样要顺服什么呢？顺服年长的。我说过，顺服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悔改的人，这个人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致怎么样呢？Into 目标结果是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的呢，根本就是前面长老那个字，Presbyter。Royce 顺服那个年长，那个是个对象。Always 这边是一个间接受格。注意这个"顺服"这个字啊，这边这个"顺服 ”（upotagete），它是被动语态。那么那个主动者是谁呢？那个主动者就是后面的间接受格这个长老，也就是长老的吩咐、长老的交代。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要去顺服。可见，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可能有相对于长老的另外一群人，他们对于那一些牧养他们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做信徒榜样，不是独裁的。他们说的话，不见得信徒都听诶。有一些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到了教会，拒绝的信徒好像对他所说的话怎么样都不听啊，怎么样？那彼得前书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彼得也劝勉这些年幼的，照样要顺服那些长老们。我们看到顺服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主题，刚才所说的第1章。怎么样描述受书者？1章2节以致顺服，2章13节顺服人的一切制度，2章18节顺服主人，3章1节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是否是你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呢？甚至顺服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5章5节说呢，就是你们众人。5章5节下半句啊，刚才说年幼的相对于长老，照样要顺服长老们。就是你们众人，你们众人当然也包括长老啊。年幼的顺服长老，这边告诉我们是彼此顺服。你可以再刻画出那个牧羊者的形象，他牧养神的群羊，他是长老，他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他期盼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他是照管弟兄姐妹，他甘心乐意，不贪财，不独裁，做群羊的榜样。还有个是他谦卑。 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新译本的翻译是呢，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的确，这个"束腰"这个字，"束腰"这个希腊文，你又看到在彼得前书里头，彼得用的字，啊，当然是希拉帮他代笔的啦。我们有跟诸位说过，这个写信者，包括当时新约写作可能的情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彼得前书的文辞那么优美。这个动词啊，ekku bo omai。整个新约出现一次而已，它是穿上的意思，它是穿上的意思。张永信跟张略，哦，在他的注释书《彼得前书》第382页里头说的解释，在书中讲到呢，这个束腰啊，在新约中出现一次，它的字根是工作上的奴仆。是指工作上的奴仆，他穿上一件围裙，以防弄脏衣服。所以这里束腰不是束腰的概念，和1章13节那个束腰是不一样的字。光看这两个字就知道，长得完全不一样。在这里第5章第5节的束腰是穿上的意思，穿上谦卑这件衣服。好像一件围裙一样，免得弄脏衣服。如果没有穿上谦卑的衣服，我们生命很容易弄脏，一不小心就脏了，满招损，谦受益。这种穿上的寓意性的用法呢，常常被圣经形容一个信徒要过新的生活。就这边的概念是穿上谦卑。彼此嘛，所以长老也应该谦卑待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给怎么样的人？给谦卑的人。彼得引了箴言3章34节，雅各书也曾经引用过4章6节。神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透过这些经文去还原当时彼得的受众在信仰群体中的生活，长老也是谦卑的嘛。所以似乎彼得在告诉信徒说呢，特别教会有一种状况是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他们不听长老的劝诫。彼得告诉长老们。也告诉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信徒应该要听从谦卑的劝诫，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他会给予谦卑的人丰厚的恩典。啊，这是史瑞纳他的注释书当中所说到的。所以从5章1节到5章5节，解释了长老领导的动机，甘心乐意。不是出于贪财，当牧长，当耶稣作为教会的那位最大的那个牧羊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永不会褪色的那个荣耀的冠冕。而且，如果长老以敬虔的方式来牧养教会，根据神，而且以谦卑的方式来牧养教会。那么，教会中年轻的成员就必须要顺从长老们的领导。教会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谦卑的生活，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5章6节，所以彼得在做结论。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点点点下，不在这个"不在"希腊文是一个介系词 hupo by，借着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你们要自卑，它在希腊文里头，它是被动语态，它 pay no fate，它有一个 fate， 被动语态，你们要被谦卑。怎么样被谦卑呢？这种被动的谦卑，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一种语法，它强调的是主动者是神，是神使我们谦卑。当神使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要 hupo。抱歉，我讲错了哈。这个 hupo 后面呢，如果是所有格的话，它才是翻译作半，因为它后面我们看到它是 tam kara，它是直接受格，所以这介系词后面应该翻译作 under，在什么什么之下。你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我们要 under 在神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长什么样子呢？神的手，它代表的是上帝的作为，他的手。上帝的作为，面对神的儿女，他的作为，一方面他拯救我们，但一方面他也会管教我们。我们需要 under 在神的作为底下被谦卑，所以神的作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管教，一方面是拯救。神的作为都有目的的，像出埃及记6章1节，神向法老所行的，他那是大能的手啊。神也爱埃及人，爱法老，彰显他是独一的真神，实在的神是宣教的神，你不要理解错。也有很多不少的闲杂人，埃及人跟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耶利米书第21章第5节，用伸出来的手攻击管教。以西结书第20章33节，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一样，并请出来的愤怒管教。路加福音第1章66节，主的手与他同在，是施洗约翰。神的作为，使徒行传4章28节，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11章21节，新译本的翻译，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使徒行传13章11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所以两种意义，不管是拯救或是管教。放在彼得前书的处境，那个受苦的环境也是神的手啊。我们会不会去埋怨那个环境，还是我愿意被动的降服在上帝所量给我的环境里头？甚至上帝可能透过这一个苦境，是要对我的生命施行拯救，也说不一定。保罗身上那根刺，不就是为他的生命，免得他自高嘛。神阻挡骄傲的人，那个阻挡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Hina 可以表达目的，也可以表达结果，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 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边再一次有先战受苦，你心态调整为我可以降服在上帝的下面，知道这个苦难的环境，我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苦的，我是为着信仰而受苦，我为着信仰，可是还是面对到这样的逆境，我相信上帝也透过这样的处境，他要给我生命有拯救、有祝福、有益处。结果，当我们这样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结果到了时候，and Cairo，这个到了时候，原文是在时候里面，在什么时候没有说，它也没有一个定冠词，好像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候，或是一个适当的时候。约瑟就是在地上的时候，神叫他升高。但如果在地上，神没叫我们升高，那个 and Cairo，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时候，好像比前1章5节说啊，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怎么样呢？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到末世才要显现。你说我现在为着信仰而受苦，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谷底反弹？不确定的时候，适当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时间的主权还给神。我很喜欢一首英文诗歌《In His Time》。And his，我们常忘记，我们在时间上常常喜欢主啊，你按照我的时间表，你误点了，你误事了，你误时了。谁是掌管时间的呢？神阻挡骄傲的人。下文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也是一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忧虑，就是因为信不过神。忧虑导致骄傲。为什么忧虑跟骄傲有关系呢？因为人的骄傲，其实就是否定了至高无上之上帝的关怀。你把自己抬高在神上面。觉得上帝没有照顾你，上帝没有安排好，那不是一种骄傲吗？长出的样子是忧虑，或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因为忧虑，起先是一种心理的反应，慢慢变得骄傲，否定上帝的作为，否定上帝在掌权，否定上帝的爱，否定上帝给你的环境对你是最好。所以彼得要这些长老们要注意，因为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长老们需要保持警醒，要小心，因为魔鬼啊，就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透过坚定的信仰来抵挡魔鬼，而且要鼓励信徒，你不孤单。你不要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在受苦，很多人都在受苦。你以为只有你的十字架很沉重，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背的十字架。你以为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他似乎没有忧虑，没有苦痛，没有难处，错。苦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要学的功课。当你明白这一点，你说：“哦，原来大家都在学功课啊！我还以为其他人都没有功课，都在放暑假，只有我一天到晚在写功课。”所以5章7节，彼得说：“你们要谢，你们要谢。”谢什么呢？受持是你们一切的忧虑，要谢给他，这个他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你们呢。彼得用一个字，你们要谢来修饰之前那个动词。第6节，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被谦卑。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被谦卑？主动者是神，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而我们怎么样表达那种降服呢？就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那个卸给他，这个希腊文 epiripto，它是把某物大力的丢投掷在某物上。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说，那叫做狠狠的放，投掷，以极大的能力将某物放置在别的东西上，理解为用力的扔给他，全然依靠他。也就是信徒在艰难中，你要接受神的安排，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被动接受神所量给我的环境，这种环境不是我主动说我要，然后给我的，不是。 我把忧虑抛掷给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永远不要怀疑神的关心，永远不要怀疑神的顾念。当基督徒处于卑微的地位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安排，分词，借着卸下。抛掷一切忧虑给神，来表达对神的信靠跟顺服。基督徒不是用忧虑来面对困难，没有用啊。神让你顾念我。耶稣说：“不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着你所掌控的事情去担心、去计划，明天要考试的，今天书读完了没有？这很正常的忧虑。忧虑也是神给的情绪，但是不要过度忧虑或是错误忧虑。面对人生不可掌控的事情，忧虑也没有用。反而在人生没有掌控的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念就是他顾念我，他顾念我。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忧虑也是骄傲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充满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很自然地想凭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而却忘记了神。当我们愿意将忧虑卸给神的时候，也就是承认神是我们一切生命的主宰，他掌管万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我不为明天。